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我今天又能够站在这里，也谢谢弟兄姐妹的挂念。去年年底我到台湾去的时候，遇见了一位好医生。虽然照了肌电图，我给大家可以秀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左边是我左边的这个vocal cord， 右边是我右边的声带，就看见左边的形同于死哈呀，可以了。那照了这个肌电图呢，这个结果是令人很丧气的。那两位专家都认为我不要再抱盼望，我的声带可以恢复，我左边的声带可以恢复了。但是这位好医生呢，他帮我用另外一个方式，在我离开前的两天帮我在我的这个声带的后面又再打了一针，打了大分子的玻尿酸，所以我现在呢可以至少三个月到六个月，我可以有这样子的声音可以来服侍神，实在是很感谢神哈。现在的科技也实在非常的发达，所以虽然我讲话还是没有办法像从前一样那么自由，但是至少我觉得我可以在沟通上，甚至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交流上，应该就比从前会自由很多。那而且我还试着唱歌哈，我可以很低的音可以唱一个简单的歌，我试试看哈。我很想 show off God is so good, God is so good, God is so good, He is good to me. God is so good, right? 我好不好？我邀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唱，然后唱的时候，我也希望我们跟左右的弟兄姐妹都说：神真美好，神对我真好，哈。我们要在马上就新春了，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一同来经历神的恩典。那我也请worship team 帮我一下，我们大家都一起唱啊。God is so good, God is so good, God is so good, He's so good to me. 左右的人唱。So good, God is so good, God is so good, He's so good to me.
Amen. 神真的是对我们非常的好哈。那天在英文组祷告会的时候，他们邀请，因为人很少，所以呢就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讲一个自己的新年新希望，然后彼此代祷。轮到我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我希望他们为我祷告，让我有足够的体力能够来服侍神，因为我越来越觉得服侍这位永生神实在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而且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样子我们的人生好像才有意义。结果讲完的时候呢，他们主持的弟兄就说，他们大部分的人呢都是身体很好有体力，但是缺乏那个服侍主的里面的愿望，希望我为他们祷告哈。那我不是我不并不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在经历了一些生死关头之后，然后我们才宝贝服侍主的机会，而是能够在顺顺利利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这个领悟。所以当基督徒说这世界和世界其上的事都要过去的时候，我们不是一种消极，一种无可奈何，而是我们看见了唯有神和神的旨意才要永远长存，对不对？我们是一个更积极的态度，就好像你把在一个孩子的手中，你要他正在吃一个好吃的，正在玩一个好玩的，你要把它拿走的时候，你要 换给他一个更好的东西。所以不是这样就拿走了，对不对？然后他两手空空，他当然就会哭了。所以呢，空不是我们基督徒的哲学，满才是我们的经历，才是我们所相信的。那但是问题是说，因为我怎么看得到我现在手上拿的东西是比我原来的东西更好千万倍呢？你怎么看得到？不然我们还是哭，对不对？那这就需要神给我们一个眼光了。那这个眼光呢，是一个属灵的眼光，不是只看得到实质的东西，而是一个眼光，让我们可以看得见我们这个肉身的眼睛，是我这个原来的人的眼睛从来没有看过的，也没有想过的啊，耳朵也没听过的，是我这个小小的人从来没有想过的。那我记得在2020年初的时候，当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余弟兄有一篇信息就特别讲到我们2020的眼光。那我不晓得经过了3年，弟兄姐妹是不是在眼光上有所不同了呢？是不是对于我们人生这3年有一些不同的体会？有没有对自己往后的方向有了不同的远见？那是不是真的多听懂了神在这个世代还有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不晓得，我觉得在我们每一年年初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有一点点的反省，对不对？即使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我也会稍微回想一下过去，然后展望一下我这一年我到底要有什么样子的改变。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呢，是讲到蜕变带来丰盛的生命。因为我们今年的主题讲到蜕变、突破和复兴，对不对？那蜕变呢，这个意思哈，本来是指的这个蝉蜕壳变，但是它比喻的事情是比喻事物发生了形或质的改变。但是这个词呢，现在很多都把它指某一个组织或者某一个人，他因为思想的变化而产生了行为跟形象上的不同，变得跟原来完全不同的性质。这是在字典上面这样子的解释，是指的根本的一个改变。所以呢，在形容蜕变的成语有脱胎换骨，有焕然一新、破茧而出、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啊，或者是重获新生这些的词。但是人的改变可以从教育、从环境、从经历、从启示而来，常常是一个刹那之间。你看我们这几个词常常都发生在刹那之间，一次性的改变，对不对？但是基督徒的蜕变却是从重生而来，它是一个生命性质上完全一个彻底的改变。这个我们现在不是在讲我们习惯上的改变，我们跟人际关系的改变，我们什么我们的生活环境的改变，我们是讲到一个生命里面那个源头不同，一个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改变。因为它指的是一个生命的诞生。这个生命的诞生呢，生命的诞生就不是只是一次性的，而且它必须是一个持续性的。所以这个生命的改变是需要营养、需要浇灌、需要长大的。那等到我们这个生命的载体，就是我们这个人越来越被这个生命来占据，越来越像耶稣的时候，这个就叫做我们基督徒的蜕变。它是一个充满盼望而且持续的一个过程。这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先来破题，免得我们讲了一年的蜕变，然后可能我们大家讲的蜕变不是讲的是同一件事情，它是讲到我们里面整个生命不一样了， 不是只是在我们这个原来的生命里面有一点修饰，这样子的改变呢，也许它是间隔性的，也许它是一次性的，但是我们基督徒讲的改变，我们讲的蜕变，是整个从生命里面一个生命源头的不同，然后它是一个一直持续的，它是一个就像你看一个孩子长大一样，这是一个你可以预见他将来长大，他一定会长大，在他正常的生活的生命的情形里面，他一定会改变。那可能大家就会想说，我为什么要改变呢？大部分的人呢，如果不是日子过得太差的话，不是过不下去了哈，通常呢，我们对于改变都是有所保留的。你们有没有这样觉得？不管我们在公司，在生活里面，在你的小组，在你的侍奉，我们要有一个改变 ，implement 一个改变，总是非常困难的，总是会遇到一些大家有所保留或者害怕，我们不敢改变，因为不知道改。现在我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如果我要改变的话，到底以后会是怎么样呢？或者我不想付代价，我觉得哎呀，改变多麻烦呢。这样子不是挺好的吗？不然就是没有来由的拖延症啊！我觉得我应该改变，我应该改变，但是呢，就一直拖着，一直都不改变。那如果是我愿意的改变的话，我一定要有理由，对不对？但是有些人的改变却是不得已的。那有一个女人呢，叫做 Emily， 好，我们就叫她叫 Emily 好。他从小就有非常重度的焦虑症，然后后来呢又加上了忧郁症，他的脑子里面总是有无数的对他自己还有对周围人事物的这个各种负面的思想。他结了婚，有一个很好的丈夫，然后他自己也在医院里面工作，但是他的焦虑只有有增无减，甚至影响到了他健康的程度，他全身的肌肉器官都有很多的问题，他对很多的食物都过敏，看遍了医生都没有用。他自己因为他在医院里面工作，他自己本身也有不少的医学的知识，试着用运动来解决他的健康问题，但是都没有办法。一直等到他遇见了耶稣，耶稣的生命彻底改变了他的思维模式，同时也医治了他的身体。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难道不希望有这样的改变吗？对不对？除非我啊，不管你是在很惨的情形里面遇见了耶稣，或者你是在很平顺的环境里面遇见了耶稣，或是你在人生低谷的环的这样的情况里面遇见耶稣，还是你在巅峰的时候，你有一个特别的领悟，你遇见了耶稣，但是你一定不会觉得你遇见耶稣以后，你的人生是水波不兴，没有任何的变化。所以贝教士用一个形容词，我一直印象很深刻，就是耶稣的美容院。就是你进了美容院，你不会想说我进了美容院之前和之后我都是一样的，对不对呀？你总盼望说你进了理发店以后，你出来变得更干净了，更整洁了，更好看了，对不对？不然你不要进美容院。那但是呢，我们希望我们对于这个遇见了耶稣，我们接受了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期待，就是我要有改变。如果你遇见了耶稣，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你竟然没有改变，那除非就是我把这个改变压抑了，我没有让这个改变出来，不然就是别人没看到我的改变，看的人他有问题了，对不对？他眼睛蒙蔽了，他没办法看到我的改变。那客观上来说，我接受了耶稣，我这个应该是化学上 就有个改变了，对不对？就好像苹果这个白水变成苹果汁一样，不一样了。那物理上也不一样，因为我本来是在孤单一个人，但是我现在我有个同伴了，我有个好朋友了，他是君王，他是救主，但是他与我同走这条人生的窄路。所以我们的身信耶稣，这是一个非常一个值和整个的形象的一个改变，不管是化学上物理上，从根本上的一个改变。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每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我们重生得救以后，蜕变应该，这个形和质的改变应该就是一个很自然发生的事情，对不对？应该是嘛，对不对？那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改变呢？我们不仅要相信他一定在改变，而且我们还要注意他的改变。我们不是在那里说，我真的能改变吗？我能不能改变呢？因为你不管能还是不能，最重要的是在你愿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改变。所以我们在新年一开始的时候，我想我们自己都问我们自己一下，先不要想我能不能改变，我们先来问自己，我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的身上有所改变？不能够再一样了，对不对？不能够再一样了，因为你这个是一个生命，这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过程。如果我们2023年跟2022年完全一样，那一定有问题了，是不是一定有问题？如果我2023年跟我2013年也是一样，那问题更大了。那曾经在台湾有个资策会的国际处的处长，他叫萧美丽，这个他是电脑的留美科学留美的硕士，跟我们很多人一样啊，你想想还有是博士。在许多人的眼中，他后来回到台湾，他在职场上是一个平步青云，在办公室里面的一个女强人。大学的时候呢，他是东方佛教社的社长，东方佛教社的社长呢，他的应该是他的对佛教的道行应该是很高的哈。然后他的家里面呢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拜拜，他的人生都非常的顺遂。但是到了2000年的时候，因为 .com 这个的危机，那他的整个的事业，他的各方面都受到很大的冲击，而且呢他还被诊断得了肾病，得了很严重的肾脏病，甚至是发现了好几个肿瘤，甚至是癌症，所以呢就使他数十年来的自信一夕之间都粉碎了。在他人生最低谷无助的时候，他一个好朋友邀请他到教会去，然后他到了教会以后，他就在听到的时候，他就很谦卑的让自己能够承认自己的需要，然后会后的时候，牧师呢就为他祷告，然后他就然后完了以后就问他说：“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他就很爽快的说：“要。”然后他就经历了神的医治他的见证很长，那他的癌细胞竟然消失无踪了。那你们可能觉得这是匪夷所思，我看到的时候，我一起跟他一起赞美神，因为我自己在2015年的时候也同样医生在2-3个礼拜之间比对我的一个肿瘤块就找不到了所以我相信他的癌症就这样子就消失了。那面对信仰呢，他曾经以研究的精神追求确据的态度来看待，但是当他放下自己的坚持的时候，能够单纯的相信，他就忍不住的咏叹说：“哎呀，以前我认为我是一个科学人，我以为我很内行，很行哈， 其实我什么都不能做，因为我是一个满身都有缺点有弱点的人。那在他后来的时候呢，他的先生也经历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危机，也命在旦夕，但是他也一样坚持他对神的信仰，他不愿意他因为他自己经历过了，所以呢他就再一次的在他丈夫的这个病的事情上，他们又再一次经历了神的医治。然后他在做见证的时候，他说不论是家庭、事业、健康，只有耶稣是一切问题的答案，一切问题的解药。一个资深的佛教徒，一个事业上面的女强人，一个有着幸福家庭的时代女性，是什么原因让她可以谦卑她的自己，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而且她从此以后，她的人生就再也不一样。我觉得只有这位有超自然能力的神才可以这样子来把这么一件美好的事情做在我们众人的里面。今天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人也不是只是从研究宗教的角度然后决定说我要信耶稣，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是不是？不管是在心思里面、意念里面的看不见的，或者是在实质上，这位神他就是折服了我们。所以我们不要说我能不能改变，我要说我接不接受这样的改变。如果我渴望我的人生要改变，我必须要放下自己，让耶稣来替代。即使是你信了耶稣以后，你接受了耶稣以后，你还得一直持续的让耶稣来替代我那个旧的生命。因为外面的努力虽然我们也很敬佩，对不对？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们都能够做一个努力的人，我们自己也是一个努力的人，不然今天我们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在这么艰难的弯曲，我们还能够这个能够过日子过得好好的呢？我们也很努力，对不对？但是最终我们还是要来到这个起点，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接受他来替代我那个旧的生命。再怎么，我不管我们外面是一个怎么样努力的人，你还是得回到这个起点。但是我们越早能够有这样子的醒悟，就越幸福了。所以我们一起来念一段经文好不好？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这个生命指的是神的生命，是那个永远活着的生命，是从现在就开始的生命，不是等到我们死了以后才有的生命。是从你接受耶稣重生的刹那，你就开始这个生命之旅，这一条新生命的这个旅程。所以我在这里我想问一下哈，下一周就是中国春节了，对不对？那有没有人在这个一年的新春，好，万象更新的时候，你想不想有一个改变？你想不想这一年跟以前不一样，跟去年不一样？信耶稣是一个有福的改变，这个有福的改变的起点。 因为有一个新的生命，因着你相信，因着你接受耶稣，他就诞生在你的里面。所以神赐给我们永生，这个永生是在他儿子里面，你接受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个生命就在你的里面，你就有了永远的生命。蜕变就从现在开始。有没有人愿意，如果你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你愿意在这个时候你就说，哎呀，我今年我要不一样。如果我听了这么多人讲，这么多人告诉我信耶稣他的生命就要不一样，有这么多的人给我做见证，就像那个萧美丽一样，当牧师问他说，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救主的时候，他就非常干脆的放下他的自己，他说我要。同时呢，我也请各位在座的，能够你所有的基督徒，你能够为你的家人，为你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来祷告。我看到有一些年轻人在为父母，向父母们传福音，最近好传来一些好消息他们的家人都信主了，真的是非常的高兴。那建勋弟兄，在东湾的建勋弟兄，他的岳父前一阵子感染到新冠，危在旦夕，他的姐妹慕寒就火速的在解封的第一天就赶到了他的山东老家，然后立马向他的老父亲传福音。神真是信实，走在他的前面，早就预备了这么多年传福音。他的父亲都是模棱两可或者没有什么兴趣，但是那一天当他传福音，当向他的父亲传福音的时候，他立马就信了。我们对家人最大的爱，最大的礼物，就是把耶稣给他。那我们信了耶稣的人呢，我们也要有一个很深的体会，不再是我自己要改变，是这位耶稣在我里面，他就是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啊，我举个例子，我们做父母的都非常的尽责来培养我们孩子的性格。那我们照着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希望孩子能够青出于蓝，比我们更好。但是我想请问，有哪一个父母不在培养孩子们的性格上面你受到挫折的？有没有受到挫折？做孩子的，你有没有给父母有挫折过？对不对？但是即使呢，你现在你觉得你自己的孩子你很以他为荣，但是你还不知道他以后会怎么样，对不对？小的时候我们确实要注意培养孩子们他们的品格，但是最终我们还是不能够用品格教育来替代耶稣在他们里面的生命，因为唯有耶稣的生命才是将来在那个永世里面神要来审判的标准。他不是根据我们是一个好人还是我们做了多少的好事来决定我们的是不是能够与他一起永远在永远的里面一同作王，它是根据我们里面有没有耶稣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孩子属灵的启蒙老师。我知道在座有一些的父母很忧心你们的孩子们，但是我必须讲一个很实在而且也有点残忍的话，就是学生没办法高过先生，因为我们是他们启蒙的老师，对不对？我们怎么样来带领他们这条道路，他们就怎么样来跟。越早带领他们遇见耶稣，越早让他们尝到耶稣的替代，越早能够让他们早一点享受自由丰盛的生命。因为不晓得他们这一生要经过的路，还要遇见多少的试探，还会遭遇多少的失败困难，这些都是他们独立要去面对的。 那么我们好，我愿意接受耶稣，那我们要做什么吗？这个改变会自己发生吗？我举个举几个例子，好，举三个例子。第一个，我讲到使徒约翰的例子。使徒约翰呢，本名叫做半尼奇，是雷子的意思。我们换到下一个。他跟彼得他跟彼得和约翰是兄弟，然后约翰跟雅各彼得跟约翰是朋友，他们都是渔夫。那彼得有一个弟弟叫安德烈，然后约翰有个哥哥叫雅各，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这四个人的名字并列在福音书的里面。然后他们在遇见耶稣之前，这四个人就是好朋友。那三个这个耶稣的大弟子中间呢，就是彼得、雅各和约翰。那大家都以为说这个血气最盛的是彼得，对不对？其实约翰一点都不少于彼得。这个他有一次呢，他看见一个人奉主耶稣的名赶鬼，因为他不是跟随耶稣，跟他们不是一伙的，他就对耶稣说：夫子，我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然后被主耶稣劝阻了。然后另外有一次呢，耶稣要上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然后这个约翰跟约翰跟彼得，约翰跟雅各听见那一带的地方的人撒玛利亚的人不愿意接待耶稣，他们就怒火中冲天呐、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浇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那样吗？但是主耶稣责备他们之后，约翰的话就越来越少。约翰跟随耶稣，是一直跟随耶稣，一直到他的十字架底下的唯一的记载过的门徒。约翰也是在十字架底下，耶稣把他的母亲托付给他的那个门徒。在主耶稣复活以后，抹大拉的玛利亚回来报告主的身体不见了，当时也只有彼得和约翰冲过去，冲到那个墓地去看这件事情，别的门徒都留在原来的地方，真是很稀奇哈。那然后又有一次呢，彼得提议要去打鱼，在提比里亚海边要去打鱼，然后他们整夜都没有打到什么，没想到主耶稣在彼岸突然显现复活了，叫他们把网撒在右边，他们就打到了153条鱼。所有其他的这个五个弟兄呢，都把注意力放在他们所打到的鱼上面，唯独约翰，他认出来那个在岸边的人是主。所以主拣选十二个门徒的初期，他们名单的排序说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但是到了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们的名单排成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表示约翰有进步了。虽然他没有当上这个使徒长，但是呢，他年纪他应该是最小的，但是他 move up 了。我不晓得这个揣测对不对哈，但是有一些人在解释圣经的时候，认为约翰的属灵生命度量、他的责任都不一样了。那约翰呢，我刚刚说约翰的话越来越少了，而且呢，他到了他自己写的约翰福音的时候，甚至把他自己的名字都隐去了，都不再提他自己的名字了。但是在新约圣经27卷的书信里面，却有5卷的书都是约翰所写的，包括了神亲自显现的末世预言、启示录，都是约翰所写的。这个四福音书中唯一记载的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就是在约翰福音的里面。所以我相信这个住在基督里的真理对约翰是一个极大的开启。那约翰他一直活到将近西元100年， 他在90多年的时候写了约翰福音，写了约翰一书二书还有启示录。当时耶稣教导的话语比较普遍是在罗马境内，在那里流传，但是也有非常非常多的异端假先知们串起，然后很多人都在那里宣扬他们各式各样的思想，连基督徒都开始动摇了，福音的事工也频频受到很多的拦阻。在这样子一个艰难的环境里面，约翰这位老约翰，90多岁的老约翰，成为了维护基督信仰的战士，写下了福音书和书信，让这些当时神的儿女们重新再回到唯有耶稣基督是救主的这个根基上。所以虽然他经过了70年的大屠杀，然后也没有殉道，一直活到90岁90多岁，但是神到最终却是把他留下来的那个重留砥柱。所以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他介绍他自己，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一起在患难的国度忍耐里面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见证的那一位。为什么这个脾气暴躁与人争大，对不对？他一直想要跟彼得跟这几个使徒们来争到底谁为大的，动不动就责备人，要把人置之于死地的雷子，会成为后来爱的使徒呢？他从一个现实的每一天在那里数打到多少鱼的一个渔夫，到他写启示极强启示性极强的约翰福音和启示录，到成为这样子的作者。为什么他从外面跟随耶稣，写住在基督里，还有被圣灵充满，而且成为唯一一个留下来兼顾第一世纪众教会的柱石？约翰的一生，这么长的一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会让他彻底改变了一个人？我想就很像年初的时候余弟兄讲的那三句话，他是一个享受基督的内住，接受耶稣的基督的替代，而活出基督的荣美的一个榜样。我们在去年读使徒读小组读经的时候，读完了约翰福音，我相信大家都还记得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他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的里面。同样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记载最多的也是生命。10章10节，他说主耶稣说我来了，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在他晚年的时候，他要记录耶稣的言行，他记录最多的最强调的就是耶稣基督是生命。约翰福音最后一节也是整本福音书的要节，我一提大家也会记得，他说要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记不记得？这是整卷约翰福音 的要节，也是他最后的结论。今天我们背诵经文也是从约翰一书来的，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在约翰一书里面，他是讲到，他说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表明这本书从一开始跟约翰福音一样，我要来介绍这位生命之道的主宰。 我们之所以可以得到这个生命，是因为耶稣为我们舍了命。所以今天他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我们都是那些子粒。这个看似很简单的道理，也就是使徒约翰所做的见证，不只是他的见证，也是实际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故事，是吗？我们都是耶稣基督这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结出来的子粒。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效法耶稣基督，也可以我们死了可以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不止约翰这样子做见证，圣灵也这样子做见证，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改变。这个改变带给我们丰盛的生命。耶稣说他就是道路，他就是道路，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可能走在这条蜕变的道路上。而这条路我们什么样的人才可以走呢？就是我们这一班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人，我们都走在这条蒙恩的路上。所以如果有圣灵的人，我们的生活就要像一个有圣灵的人过的生活。我们如果我 quote 一下于牧师讲的那句话，我觉得他讲的那时候也许我们听的时候都有一点 shock 哈。但是呢，我后来回去我越想越有道理。如果我们不把我们所听见的跟我们的生活连在一起的话，说一千遍都没有用。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呀，讲是讲，但是我还是我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离开这里以后，我听完了以后，这个话没有在我的身上产生任何一点点的作用。那我要怎么样？我不是要让他来改变我，我不是，我不能够啊、这怎么讲？我不能够去改变我自己，但是我可以做一件事情，我让他来改变我，对不对？我可以把这个主权来让给他。那我怎么样来让给他呢？就是我当圣灵在这里来感动我，来触动我的时候，我来顺服他。这个顺服，所以叫做顺服，就不是别人强逼你的，对不对？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嘛。你说圣灵没有感动我，真的吗？圣灵如果没有感动我们的话，我们今天到现在，我们可能不晓得在哪里。这个圣灵呢，他在我们里面是活的，他管东管西，他在我们说不该说的话的时候会禁止我们，当我们想要用负面的话去影响别人的时候，他会在我们里面有一个不平安，对不对？有一个不舒服，因为他不是这样子的人。当在我们看不该看的东西的时候，他会劝诫我们，叫我们把电脑关上，叫我们把眼睛转开。在我们穿不合体统的衣服的时候，有没有姐妹们？我们穿不合体统的衣服的时候，哎呀，竟然也会来有感觉，另外一个生命的感觉。我这个生命我喜欢穿这个样子，但是我里面有另外一个生命，他不舒服，他不喜欢这样穿。在行为我的行为不讨他喜悦的时候，这另外一个生命也会把不平安放在我们里面，连我们的心思意念圣灵都管。我们管孩子，管老公，因为你觉得管有用，对不对？ 人的管暂时有用，何况这一位圣灵在我们里面当家的，凡事都管。重点是我们是不是尊重他、顺服他。如果我们尊重他、顺服他，我的生命怎么可能不改变呢？如果你管孩子，孩子都会改变；你管你老公，你老公都会改变。更何况这个什么事情、大小事，他都在管我们。这位圣灵，我们的生命怎么会不蜕变呢？你越来越让他活，越来越让他来做主，蜕变就自然发生了。有一个弟兄在很多年以前，他犯了罪，得罪了肢体，他最近又被翻出来。那我们陪着他祷告，我心想他年纪轻轻的，怎么可能可以承受这一切的事情呢？但是他跟我们讲了一句话，我非常的感动，甚至非常的震撼。他说他现在看这些事好像看一个已死的人一样。大家想到哪一节圣经了吗？保罗在罗马书他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好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所以我们相信我们与基督同死，就必定与基督同活。这个年轻人他说，他当别人拿他的罪状来诉说，放在他众人的眼前的时候，他说他看那个就是一个已死的人过去所做的、所犯的罪。一个犯了罪的人怎么样可以才能够让他心服口服承认自己的罪？这是圣灵做的事，是不是？这是圣灵做的事，不是他努力来的。这是圣灵告诉他，现在活着的已经不再是你了，乃是基督在你里面活。那个旧人已经死了，已经跟耶稣基督定死了。这几个礼拜有许多的事情需要做决定，好，所以我就常常摸一摸圣灵的在我里面的感觉，因为很紧张很急嘛，对不对？可是我常常就有一个感觉，就有一个把握，就是有圣灵住在我的里面。他是一位活神，他是一位有行动的神，而且他是一直往前的神。他是我们只要向我们真心向他祈求，他必答应我们的神。不然如果我们每一件事情都要苦苦哀求来明白他的旨意，我们岂不累死了？上周五英文的同工在这里有一个赞美之夜，好，那我早一点来就看见他，先看一下他们的预言，然后我就顺着主那个里面的主的一个那个礼拜给我的感动，我就跟一个弟兄跟一个同工有一点交通，一起祷告的时候，哎呀，我就越加肯定是神要我交通这件事情。那有一对弟兄姐妹会后的时候也来找我有事情，我也就顺着圣灵的感觉说一点鼓励的话，我说着说着那个姐妹就掉下眼泪来，我就知道是圣灵在做工，不是我说的话有什么事，是圣灵在做工。有的时候圣灵对我们是有禁止的，譬如有一次我听见别人误会的话，虽然我可以澄清，但是里面的圣灵说别说了，我就不说了。但是有的时候我是特别郑重的把原委要解释清楚的。那有什么不一样呢？都不是要为自己说还是不说，但是要遵照着恩膏的教训为着主说的。 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点点滴滴常常有的经历，阿们吗？是不是都是发生在我们里面的故事？只是圣灵在为我们的生命做见证。最后我讲到教会，保罗对加拉太人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我们这一班人是从神从世界的手中呼召出来拯救出来的一班人，而且我们都得着圣灵，都可以跟保罗一样夸口说，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你我都是这样的人，不是只有保罗是这样的人。使徒行传这个教会，使徒行传中的教会是一个蛮有圣灵的教会。在第五章里面介绍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故事，我想你们应该都知道，就是当时使徒借着行使神迹啊，还有他们的同心合意，就教会的人数就一直的增加。那很多的人呢，带着病人和被污鬼缠磨的都到了这里，到了耶路撒冷的教会，然后他们就得着医治。但是呢，这个引起了大祭司还有他很多同行的人的记恨，他们就把谁关起来了，把彼得约翰给关起来了。好，但是呢，主的使者在夜间去开了这个门，然后跟他们讲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个生命的道讲给百姓们听。然后他们就到殿里面去，门就开了，他们就到殿里面去讲道。然后早上的时候，这些狱卒来了就说，哎呀，就说不得了啊，你们收在监里的那个人，那些人呢，现在站在殿里面教训百姓。结果这个官府的人呢，就去赶快去找他们。但是为了怕得罪百姓们，因为觉得哎呀，你看这么多人都在听他们讲道，而且他们怎么能够出来呢？结果呢，就跟他们讲说，叫他们告诫一下说，你们这个不可以再奉这个耶稣的名来讲道，然后就把他们释放了。可是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原来是不准他们讲的，结果他们越发的欢喜，越发的能够在各处来传扬他们所信的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这些人如果不是蛮有圣灵的人，对住在里面的这个不是蛮有圣灵而让耶稣在他们里面活的这一班人的话，他们岂不真的是为了他们的大环境他们愁死了，对不对？因为我相信他们一定也有一大堆的事情，有一大堆的家事，有一堆的衣服要洗，他们有孩子要管，饭要煮，还得赚钱，还得忧虑他们的缸里是不是没有米了，而且还得防范这个官府的人来抓他们，也许还有人生病。我想到只要有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愁死了。但是他们却离开公会，心里欢喜，算自己配为这名受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圣经上有这么一句话来形容这班人，他说他们见这些人有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 证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他们是跟过耶稣，我真是羡慕啊，我真是羡慕。彼得是这样，约翰是这样，初期教会是这样，巴不得我们今天也是一群跟过耶稣的人。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印记，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我们的见证。这个见证成为我们的印记，因为我们是与世人迥别，是一群生命经历过蜕变的一般人。所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我非常的喜欢，在去年的姐妹会的时候我介绍的这首诗歌叫做拣选。我们常常觉得我要做什么，我觉得我们要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顺服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运作，我来拣选耶稣做我的生命，做我的救主，做我的道路。我只需要做这一件事，因为神把自由的意志给人，就是要让我们来拣选耶稣的，就是要让我们来拣选他的旨意。但是拣选的意愿在我们，爱的意愿在我们，但是爱的能力在主。我们不必去担心我怎么样能改变呢，我能够要怎么样来做见证呢，我不用担心这个。我只要在乎我在每一个 moment 每一个时刻里面，我来拣选耶稣做我的生命，让他来代替我活着。好，
说来跟从我，疲乏之中我仍踌躇，他又不走不肯放过，喜乐光明历尽永驻，在我的影之时荣耀来袭，
这位耶稣救主，他今天也一样一直的在我们的里面发出这样子的呼召。当我们愿意来答应他的时候，他就要把那个喜乐，把那个光明，把那个说不出来的一种释放能力放在我们的里面。这首诗歌还有第二节第三节，在我们在往下唱的时候，我想请 Worship Team 为我们读一下第二节跟第三节的歌词。
世间虽有亨通大路，众人蜂拥汲汲营求，只是我心早有所属，让他们去尽力占有。主，我已经蒙你圣别，专一为主用途，你手掌管我的一切，使它全部用在心路。
一人不能侍两个主，要神又要世界赏赐，不是保留就是倾注，香膏只能枉费一次。主，你对我乃是真爱， 无悔爱你不改，让我天天向你表白，唯你配得我命我爱。
我们唱的稍微有力一点，对他的深情，对他的回应，我们希望弟兄姐妹在从第一节开始唱的时候，你唱到副歌，如果你觉得你愿意站起来回应这个拣选，这个选择的话，你就站起来往下唱，不急，好不好？作为我们今天在庆祝旧历的新年的一个向神的一个表白，好吗？我们就往第一节来。
将为事物忙碌，主对我说来跟从我，疲乏之中我仍求主，他又不着不肯放过，喜乐光明你其用处，在我的 是把你连接一天，祝你的笑容是我欢喜，你进门相拥是光年。
这一生的岁月看似没有稀奇，每一个人都过这一生，都在这个地上，但是如果在我们有限的年日里面能够用把地和天连接在一起，那是何等的有意义，真是巴不得我们每一个有这个神儿子生命在我们里面的人，我们都过着这样子一个与天连接的生活，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丰盛，越来越有意义，好不好？我邀请弟兄姐妹，大家都同声的有一些的祷告，然后有一些弟兄姐妹在带我们祷告，接着我们来擘饼纪念这位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为我们死了又为我们活着，而且现在一直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一起同声来祷告。这样子的眼光，给我们属天的智慧，让我们在2023年都来拣选你，都来拣选你这位上好的主，这位上好的生命，这个让我们一直蜕变，一直越来越像你的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